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自打2026年年前这个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抗力北狩以后啊，他的老大哥古巴正面临着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美帝的石油封锁之下，这个能源极度短缺的古巴开始频繁的停电啊，135一小停，246一大停，是吧？周日随心自在停，国家的电网系统也发生了故障崩溃。当然了，各位对于古巴这个国家可能都不陌生，是吧？作为仅次于朝鲜的反美斗士啊，他们在美国的后花园加勒比海给美国添恶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呢，他们和朝鲜还不一样，对吧？朝鲜最多只是打打嘴炮，但是古巴是真能把流氓无赖打包送到美国，搅乱美国的社会秩序的。面对这块滚刀肉，美国政府也是真的没什么办法啊，唯一能倚仗的呢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经济制裁。而古巴人早就在这个制裁中培养出了乐观主义精神啊，他们自发的勒紧裤腰带，开启了全民减肥运动。也就是说，美国制裁的越紧，他们的脂肪含量就越低。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是吧？既然美国这么多年一直看古巴不顺眼，那么凭借两国一衣带水的地理条件以及美国庞大的军事体量，占领古巴难道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其实啊，在历史上美国也不是没做过古巴梦啊，他们很早之前就想把古巴变成他们自己的领土了，不过方式不是武装占领，而是想用超能力花钱购买。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历史上美国为啥想要买下古巴，又是为啥这笔买卖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咱们都知道，这个最早的美国来自于北美东海岸的13个殖民地，是吧？在美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虽然赢了独立战争，但是在经济上美国被大英卡了脖子。然后呢，在这个国家安全上，当时的美国也被列强环伺啊，比如英国在五大湖区有军事据点，给印第安人发钱发粮发枪，是吧？让他们打游击骚扰美国人。在美国政治精英的眼里呢，只要北美还有欧洲大国的势力，那么美国的独立地位和国家安全就始终会受到威胁。而对于当时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土地就等于财富和自由啊。当时不仅有大批的北方移民涌进来，这些人非常需要土地来建设自己的家庭农场，而且南方种植园主必须要扩张自己的农场，必须要找到更多肥沃的土地，因为当时种的烟草、棉花这些作物非常耗地力，如果没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和廉价的奴工，南方的经济就会熄火。所以说，美国政府为了把欧洲人的势力踢出美洲，也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那么就必须扩张自己的领土，对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扩张方式就是赎买。在1803年啊，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希望购买新奥尔良以及周边的区域，于是呢与法国进行了谈判。而拿破仑出于战略考虑，决定将整个路易斯安那领地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这笔交易直接就让美国的领土翻倍啊，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美国人买下路易斯安那的同时，却把西班牙人给得罪了啊！咱们今天看这个路易斯安那是从法国人手里买来的土地，对吧？其实这块土地的上一个主人是西班牙，从1763年开始就移交给西班牙手里了。随后这片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引得这个北美殖民者频繁前来开发。西班牙方面呢疲于应付，再加上这个18世纪末西班牙深陷欧洲战乱，所以只能在1800年将路易斯安那委托给法国管理啊。西班牙甚至反复叮嘱法国不要让美国染指，而法国人接收后，路易斯安那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拿破仑一心想要称霸欧洲，英国人偏偏不让拿破仑称心如意。与此同时，加勒比地区的小岛比如海地还频频爆发革命，所以说拿破仑为了甩掉这些不必要的麻烦，才把路易斯安那以跳楼价卖给了美国。这番交易达成后，美西关系急转直下啊！其实在美国人准备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法国人也是通过秘密协议刚从西班牙人手里拿回路易斯安那。那个秘密条约呢写的也是非常的模糊啊，只说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和西班牙统治时期以及法国此前拥有该地时一样。 美国人在买地的时候还特意问过拿破仑，问了这块土地明确的产权边界。只不过呢，这个当时的法国外长塔列朗非常狡猾啊，他只说这事儿我不太清楚。不过清楚的是，美国人已经买下了一个伟大的地区，也就是说，法国人卖出去的路易斯安呐，这块地儿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其实是一笔糊涂账，是吧？这就给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的争端埋下了伏笔。美国人买完地以后就说领土范围包括西佛罗里达往西到格兰德河以及洛基山脉所有土地的主权。西班牙如果接受了美国人的地图开疆，那就相当于是把整个德克萨斯以及半个新墨西哥全都扔了。在领土问题上，美西双方的军队甚至在边境对峙啊，两国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而美国在这笔交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拿下这个新奥尔良港，是吧？这是美国第一次获得加勒比海的出海口。不过这个出海口周围，无论是墨西哥、佛罗里达还是古巴，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这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好事。到了1809年的时候，拿破仑席卷欧洲啊，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跟着陷入了权力真空。时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就担心，如果美国不出手，万一这古巴被英国人占了，是吧？不仅美国南部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而且美国西部农产品唯一的港口新奥尔良也会成为英国人重点照顾的对象。这样一来的话，英国人随时就能拿捏美国经济的软肋，对吧？只要美国控制了古巴和佛罗里达，那么墨西哥湾就会变成美国的内海，这样美国就能一劳永逸消除南方的威胁。就算是在杰同志卸任了以后，他还是对古巴念念不忘啊。给下一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他说，我希望立即在古巴的最南端竖起一根柱子。不过由于当时美国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而且还需要经营好路易斯安呐，没精力去琢磨古巴的事情，因此美国人第一次提出买古巴的想法也就没了下文。虽然杰斐逊的提议没有了下文，但是美国人从来都没有放弃对这里的布局啊！为了保证新奥尔良出海口的安全，美国仍然在加强对古巴、佛罗里达半岛这两个西班牙殖民地的渗透。在1819年的时候，美国先是以应付印第安人骚扰的名义啊，武装占领了佛罗里达的彭萨克拉。随后美国时任国务卿也是第二任总统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和西班牙人签署了这个亚当斯奥尼斯条约，以500万美元的补偿逼迫深陷拿破仑战争国库空虚的西班牙割让东西佛罗里达全境。拿到了佛罗里达之后，新奥尔良的航行安全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是吧？接下来呢，拿下古巴似乎就是势在必行的事儿了。当时这个昆西亚当斯就放话说，将古巴并入我们的联邦共和国势在必行啊，就像成熟的苹果一定要落到地上一样，古巴也总有一天要落到我们的手里。这可不是美国人在说大话，当时他们真的有能力拿下古巴啊！从1820年开始，美国一大半的蔗糖、将近一半的咖啡以及占绝大多数的雪茄都是从古巴进口的。美国人给古巴提供了广袤的市场和财富，因此在巨大的贸易额面前，不少古巴人都觉得还是跟美国人混有肉吃，是吧？所以不少人希望古巴能脱离西班牙，成为美国大家庭的一员，甚至呢还组织了说客啊，前去游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甚至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没钱购买古巴，那么古巴的这些乡绅们可以自掏腰包垫付一部分经费，就算是贷款也要拿到美国户口。面对已经送上门的诚意，美国总统门罗还是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做出行动啊。政府高层认为还是应该把精力重点用在吞并德克萨斯等墨西哥的土地上，因为在政府高层眼里，等美国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古巴自然就会像亚当斯说的那样啊，像一颗熟透的苹果落在自己的怀里。门罗的这一犹豫呢，就耽误了20多年啊。到了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美国发起了美墨战争。通过这场战争，美国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七个州超过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让美国一举拿下了土地黄金战略纵深以及太平洋的出海口。这时候的美国 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是吧？可以放心大胆的考虑古巴问题了。1852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在就职典礼中就提到，啊，在他治下，美国要在领土扩张的进程中继续再接再厉，同时要继承先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意志，啊，把他老人家心心念念的古巴给拿到手。不过事情却又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啊，之前美国想要古巴是想通过占领古巴保障新奥尔良的航行安全，对吧？可是现在墨西哥刚刚成为美国的手下败将，西班牙也在一连串的欧洲战争中被打得灰头土脸，是吧？根本就没有力量威胁到美国的航运。现如今在提到这个古巴问题，已经从国家安全问题演变成了南北方激烈博弈的筹码。因为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美国国内南方种植园要求保留奴隶制，北方工业经济则要求废奴，然后这个双方之间的矛盾和裂痕就越来越严重。就在这一时期，有关于古巴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啊，当时西班牙驻古巴总督胡安·佩苏埃拉要求严查古巴的非法奴隶贸易，这可就急坏了美国南方州的奴隶主们，是吧？因为他们和古巴都是种植园经济，都有大量的黑奴贸易，而且这些贸易很多都是私下里进行的，没有交过税。但是呢，这些贸易在之前给两地都带来了不少 GDP 的收入，所以说政府才一直默许了这些事儿的发生。现如今古巴总督要严查，那么这就意味着南方州的收益将会锐减，对吧？因此一时间南方州群情激愤，甚至要组织民兵占领古巴。比如这个密西西比州前州长约翰·奎特曼就说，啊，我们与古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如果那里的奴隶制完蛋了，这边的也难以存活，那我们要古巴还有什么意义呢？当时的美国总统皮尔斯对南方州持同情态度，因此他抱着想要缓和南北方矛盾的目的，啊，既然南方各州想要吞并古巴，是吧？那皮尔斯总统就当个事儿来办。不过让美国出兵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那样的话不仅会惹怒西班牙，还有可能引发英国人的下场干预，所以最好的办法呢，还是用超能力解决。皮尔斯的幕僚们拿过来地图一通分析，啊，说总统先生你看，西班牙的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班牙政府还年年缺钱，财政入不敷出，咱们随便给他们贴不点银子就能让他们松口，而且欧洲正在忙活这个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俄罗斯打得头破血流，是吧？这时候咱们买下古巴，西班牙人偷着乐，英国人也不能说什么。皮尔斯总统听后大喜，啊，批示就这么干。于是乎在国务卿威廉·马西的授意下，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皮埃尔·苏莱连同驻英国和驻法国公使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会面，大家针对美国购买古巴的事情交换了意见，啊，而三方讨论的结果就叫做奥斯坦德宣言。这份宣言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说如果美国购买了古巴，那将会是三赢。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啊！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硬广啊，这个4月11号到12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去河北石家庄的正定古城进行游学。这个正定古城呢古迹众多，非常的了不起啊！你看这个中国共有三座半唐建，正定的开元寺钟楼就是那半座啊。然后中国现存的五座五代建筑，其中有一座呢就是正定县文庙的大成殿。另外这个正定的龙兴寺堪称是古寺之首啊，有三座宋建，还有精美的明清宋代塑像和壁画，以及隋代的菩萨像和碑。不仅如此，正定城里还有四座古塔，形态全都不同，非常精美啊。起始建年代呢可以上溯到唐代，再然后呢就是这个正定的博物馆，还有这儿的临济寺、古城墙、古城门，是吧？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总之呢，这个广大古建爱好者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次行程啊！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然了，这个三赢不是说美国赢三次，而是英美西三国都能从中获得利益。美国得到土地，西班牙得到美元，英国人不用过度干预，节省精力去打俄国。同时苏莱还带有威胁性质的宣称，如果西班牙拒绝出售，那么美国有理由把古巴从西班牙手里抢过来。 其实西班牙和英国当时都没什么拒绝的理由，是吧？按理说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几个国家愉快的签合同啊，走这个土地交接的手续，然后这个古巴人民就会喊出振奋人心的口号啊，此生无悔入古巴，美国护照安天下，是吧？然而美国驻西班牙大使苏莱却是个国际大嘴巴啊，事情还八字没一撇呢，他就跟记者们吹牛逼，顺带着把这份宣言的内容捅了出去。记者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对吧？当即就给登了报，并且呢顺利的登上了热搜。很快消息就像大西洋的海风一样传回了美国啊，立刻在美国国会引发了轩然大波。此时时间已经到了1854年，美国刚刚通过了一份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啊，大致内容呢就是在这个地区新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其中这个内布拉斯加呢已经钦定为北方自由州了，但是这个堪萨斯的性质呢则需要投票决定。要知道当时美国南北方分歧极其巨大啊，双方议员都希望将堪萨斯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啊，那样的话到时候在国会上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法案一通过，南北方的居民们就大量涌入堪萨斯进行投票啊，就连这样一个堪萨斯的归属权问题，议员们都争得这么激烈，是吧？结果他们回过头来一看，美国正在考虑用纳税人的钱买下跟南方经济结构价值观都一致的古巴，到时候古巴要是一加入，那南方岂不是就又多了一个蓄奴州吗，是吧？所以说北方人坚决不能同意。就这样在自由州议员们的反对之下，美国就又一次错失了购买古巴的机会。可以说啊，这件事儿是北方废奴者对南方奴隶主的一次胜利啊，而针对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歧最终也引爆了南北战争。美国南方的几个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美利坚联盟国啊，古巴在这场战争中自然是站在了南方一边。美利坚联盟国也做出了承诺啊，只要古巴愿意全力帮忙，那么等到战争结束后，古巴就会成为美利坚联盟国的新成员。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很新奇的一幕，是吧？在战争期间最忙碌的南方港口在古巴，南方的船只在突破北方的封锁后，在此地进行修理保养并运送物资回国。随着战事对南方逐渐不利啊，一些奴隶主开始把他们的奴隶运来古巴卖掉，希望能减少一些损失。在此期间，有人在古巴做过调查，发现这样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种植园的奴隶居然会说英语，所以很显然他们都是从美国被卖过去的，对吧？在南北战争结束后，随着南方州的惨败啊，美国对于一个种植园经济的小岛没有了任何兴趣，也就打消了购买古巴的念头。而古巴的庄园里也因为没有黑奴的补充，逐渐陷入了劳动力紧缺的状态。与此同时，大清东南沿海的农民们纷纷到海外寻找机会啊，有一大批人被卖到了古巴从事这个体力劳动啊，这就是最早的一批古巴华工的来源。当然了，南北战争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人的命运，同样也改写了古巴人的命运，是吧？一些古巴人看到了美国黑奴为了争取自由拿起武器参加抗争啊，古巴人也逐渐意识到这个古巴的未来也需要自己去争取，而不是依靠谁的施舍。于是从1868年开始，古巴各地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啊，这番运动如同燎原之火，给西班牙人烧得焦头烂额。即便是好不容易镇压了下去，那么古巴人也会在其他不起眼的地方再一次掀起运动啊。如此这般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终于是到了忍耐的极限。前文咱们提到了这个美国跟古巴有很多贸易往来，是吧？美国人的蔗糖、咖啡、雪茄都来自古巴，而且还有很多美国人在当地投资建厂。这个古巴一爆发内乱，最先受不了的就是这些美国人啊！甭管是谁对谁错，商人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息事宁人。他们希望在古巴的美国侨民生命财产都能受到保护，希望这个商业贸易能顺利进行，是吧？你们天天打得鸡飞狗跳，还让不让人赚钱了？时任美国总统麦金莱很懂这个道理啊，于是美国又迎来了一个花钱买古巴的机会。 1897年年底，麦金莱的代表和西班牙政府谈判，表示你们西班牙人镇压古巴这么多年，肯定是花了不少军费吧，对吧？但是甭管你们花了多少，美国都给你们补上啊！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放古巴独立。同时，美国政府还保证这笔钱只是拿来换古巴独立。美国政府承诺不吞并古巴，只要古巴能恢复和平，能让美国继续跟他们做生意，就万事大吉了。不过，麦金莱为古巴赎身的方案被西班牙坚决拒绝了。因为在西班牙人眼里，仗都打到这个份儿上了，花多少钱都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它关乎的是西班牙帝国的历史与荣耀，说白了呢，就是老牌殖民帝国的面子。所以甭管美国拿多少钱，都换不来古巴的和平，就算是西班牙国王把裤子当了，也要跟古巴那帮反贼死磕到底。这是麦金莱最难接受的结果。于是麦金莱收起和气生财的面孔啊，换上了一番严肃至极的态度，要求他们立刻停火。西班牙在古巴进行政治改革，允许古巴作为海外领地实行高度自治，否则美国不排除直接介入古巴问题的可能。面对美国人的压力，西班牙其实也很清楚啊，如果马上说不，恐怕会立刻把美军招来，所以他们只能用拖自决，一边虚与委蛇和美国斡旋啊，一边加紧对古巴独立军的围剿，是吧？等到拖到1898年秋天的时候，这个古巴独立军弹尽粮绝了之后，到了那个时候再进攻一举可定。结果没想到1898年春天就爆发了缅因号事件啊，美国的缅因号装甲巡洋舰在古巴港口哈瓦那突然爆炸沉没，群情激愤的美国媒体就认为这事儿一定是西班牙人搞的偷袭，是吧？最终民意让麦金莱总统签署了宣战令啊，美国发动了美西战争。这一仗几乎让西班牙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其中古巴也借此机会独立啊。自此美国就再也没有给古巴花钱的念头了。到了1901年2月，在门罗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人为了防止其他国家染指古巴啊，这个总统威廉麦金莱签了一份古美关系的普拉特修正案，随后这份修正案写入了古巴宪法啊。如此一来，美国不仅能在古巴的关塔纳摩建立军事基地，而且在事实上也让美国成了古巴的保护国，一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古巴才算是真正脱离了美国的控制。我们看美国几次想要花钱购买古巴的动机，最早呢是因为想要保护加勒比海的航运，是吧？等到这个19世纪中期的时候，虽然有条件购买古巴了，但是买不买又变成了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政治问题。最后一次花钱则是为了帮助古巴独立啊，也是为了能让它更好的跟美国做生意，对吧？每次购买古巴的目的都不一样。说白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其实是不断变化的啊，他们和外国的关系也会跟着变化。所以说，不要把美国想象成本性难改的霸权主义者啊，也不要把古巴想象成坚定不移的反美斗士，是吧？也许某一天美国人就会因为想抽雪茄再次和古巴合作，届时大家可不要觉得难以接受啊，毕竟在切实的利益面前，反美的口号没那么值钱，是吧？咱们再进一步讲啊，今天古巴的现状和他在历史中的选择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对美国人来说，古巴离佛罗里达只有90海里，对吧？是美国后花园中最重要的一块战略要地。甭管是19世纪的英国、西班牙，还是20世纪的苏联啊，美国人都绝对不会容忍古巴成为敌人手里威胁美国的棋子。除非陨石撞地球，不然的话，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是吧？既然挪不了窝，那么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就必须考虑隔壁大国的对外政策逻辑。咱们就比如说像这个新加坡，是吧？人家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从来不在对外政策上轻易站队啊，也从来不会被意识形态冲昏头脑，不追求什么所谓的尊严，甚至还能在大国博弈中找到一个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啊，所付出的代价无非就是让某些立场特别坚定的人批判成某某国家养的狗而已。 如果像古巴这样的国家还觉得美国是纸老虎，死守这个反美的意识形态不放，是吧？那么结果呢，一定会付出极其痛苦的经济代价。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